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每个礼拜你都引领我们，主要叫我们常常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粮食。求主耶稣基督洁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灵窍，主要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特别我们弟兄姐妹，主要你让他们真的是读你的话，不但读你的话，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求你真的赐给我们当得的亮光，喂养我们，使我们面对世上的各种的末世的情形，我们可以有智慧和聪明来选择来聆听。求主除去我们心里面的那些的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单单的求圣灵你的话语的正义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中得到喂养，得到顺服，得到祝福。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讲的题目大家看到呢，听从主的话必不灭绝。其实呢，我们经常会想到什么是听从主的话然后我们从小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父母带我去教会，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呢听到讲圣经的话可是我那个时候呢觉得我是一个最听话的孩子。我想象一下我觉得自己很听话而且呢也很乖，常常愿意陪着妈妈呢走夜路去教会去聚会从来也没有抱怨，甚至有时候打瞌睡都陪着妈妈去教会，因为她要去，所以我觉得我很乖那我觉得呢，当时我觉得我信了耶稣受了洗之后我就很开心，而且我也觉得我一辈子都会蒙福会很幸福的，凡事都会很顺利，我都是这样想的而且我经常也跟耶稣祷告，我很小的时候，我6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跟耶稣祷告了常常就是会背那个创出立名声，我会背那个圣经的那个目录歌我都会背所以就觉得哇，我应该是很蒙福的一个孩子，我应该一生很顺遂，对不对？不会有那么多挫折。但是没想到呢，我努力的去追求，可是很多的时候生活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对不对？虽然我们信了耶稣很保护我们，可是我们常常也受伤害无论怎么样，我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提升自己，努力的追求成功，可是还是命运多舛，还是觉得诸事不顺，身体还软弱，常常得病。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不听上帝的话吗？可是我今天看到这张经文呢，我就明白，其实以色列人也是听神的话但是上帝为什么说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很悖逆呢？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没有听吗？他们也从小，那个以色列人从小就读圣经，对不对？都知道，可是他们今天说他们是悖逆的，我就觉得有点矛盾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来看看到底讲什么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就听从主的话必不灭绝，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回顾前面的几章，大家都知道前面都是讲到这个上帝拣选一个古列王出来救以色列人回归应许地然后以色列人都不舒服，对不对？后来呢又让巴比伦惩罚巴比伦，一定要放过我的子民，让他们回归所以就审判巴比伦。那今天我们讲到呢一个重要的事，其实不是关于古列王的问题，也不是巴比伦不放过他们的问题，是以色列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审判和安慰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公平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通过一个发展结构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讲到神为什么会忍耐这个子民，忍耐以色列人，到后来呢又怎么样呢？不但会忍耐他，而且第二点是讲到他会教训他们，还要来引导他们让他们不致灭亡这两点我们先看那首先来看第一点，神忍耐悖逆的选民而行新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将荣耀归给假神英文就是 God's glory will not belong to another 他不会把自己的荣耀归给其他的神， 所以神为什么要忍耐这些神的百姓呢？就是一个目的哈。那我们透过这个结构，今天的结构呢，可以来看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总共呢，今天的经文有两点，你要记住：第一个，听我言；第二个呢，再听我言。所以分段的依据就是前面一到十一节听我言第一个，那后面呢十二到二十二节就会讲到听我言的另外一个的说法。我们先看那个概览，首先第一节的上半节，大家看的经文啊，那第二经文是雅各家身为以色列的名下，从犹大的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记住第一个，当听我言，就听我讲啊，你一定要听我来讲，这是第一句第一个教训。所以呢，雅各家名字叫以色列，雅各他就知道是以色列的祖先，对不对？那其实他也叫以色列，那他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呢就生养众多，后来就成为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就组成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对不对？后来呢北国被掳了，就成为南国，上帝就拣选了南国，北国被弃绝了，所以南国犹大是君王之派，所以呢就后来就从犹大的水源出来，就代表呢剩下的这些犹大人走到最后被掳，他们本来是君王之派出来的以色列，后来就成为支派，这样的百姓听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我们先来看，但是呢他们听不听呢？到底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就敬畏神，从小就读摩西五经，那他们信不信呢？接下来看哦，一到三节说神要揭露他们信上帝是假的，他们常常祷告常常发誓，但这里说神揭露选民的假誓，发假誓啊。为什么这里讲到的很重要，就是以色列本来是指着耶和华启示的一群人，上帝拣选他们，特别爱他们，对不对？应该来说呢，他们每一句话都应该是诚实的，对不对？因为我指着耶和华启示，我指着谁谁谁，指着天启示，应该会敬畏他的神的。可是呢，他们回想一下，这些人，这些以色列的啊，这个思想纪念天天过节日，一年有三个节日啊，这个逾越节啊，对不对啊？五旬节，对不对？还有祝棚节，他们都去耶路撒冷去纪念这位救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在那里祷告。虽然他们发誓他们信上帝，但是呢这里讲说他不凭诚实，不凭公义。弟兄姐妹，这里讲说他不是诚实的，他没有 choose， 他不按照这个真理去做事情。虽然他们信上帝，但他们说不按神的话，按 choose， 也不按照公平公正来发誓，他们不是真正的心里面一点公平公义都没有，表面上他们是我信上帝啊，对不对？好，但是心里面呢却不诚实，不公正，不公平，没有公平啊啊！他们呢，而且自称是谁呢？他说我们是来自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城就是上帝拣选这个一个耶路撒冷来建立圣殿的地方，所以咱们叫圣城 ，Holy City， 他们称为圣城。说耶路撒冷，他说我们是来自这个圣洁的城市，这个地方上帝的这个城市，他说我们呢就经常要依靠这位上帝以色列的神，他说我们是依靠他的，我们是最著名的这个圣城出来的啊，出身啊很正统，那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们就依靠他啊，所以人都不惧怕的，他们在言行上呢和行为上其实思想上都不太一致，他们都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呢？然后上帝就说话了，第三个说什么？主说 The Lord says OK， 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先前那些事情我从古时候就已经宣布告诉你们了。这个古时候呢就是说从 beginning 啊，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一节怎么说还记得吗？ beginning 对不对？这里讲到早先从 beginning 的那个事，我就从那个古代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就是说他们一打开圣经就可以看见旧约的讲到启示创世纪 beginning, OK， 他说我从那个时候就借着摩西告诉你们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了，这个事情是出于我的，是我使这些事情被听见了，我顷刻之间就做了这些事情，我马上就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这个世界他一说就告诉你，他造的时候是一句话就造成了，顷刻之间我就做了，事就成就了。然后他就说他造好了，就最后这个世界就是我提前告诉你了，啊，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说他要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样起假誓是没有用的，我早就知道我做这些事情，你们并没有敬畏我。好了，所以呢，而且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下面就会来详细的用个对应的手法，四节对应第八节的下半节，他说神一直知道。这些子民，这些选民，以色列人是一直是顽梗和悖逆的，所以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起假誓。上面说为什么要提到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依然会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听的，因为上帝说，你看第四节说，因为我素来就知道你，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的知识和我的洞察力，我的经历，我陪伴你这么多年，我知道以色列人你们是顽固的。这个顽固这个字就是说冥顽不灵，哎呀，很凶恶，顶嘴，反驳啊，就没有羞耻啊，不知道自己就是已经很难了，活得很累了，还硬着脖子，就是不论多么难他们还是顽梗到底的，很难 stubborn， 对不对？他们就是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很顽固，而且他们的顽固真的很形象，怎么描述呢？他是他的脖子，他的这个脖子和背是怎么做的？他是用铁，也就是他的脖子是铁的，你扭不动的啊，扭不动的，背也是很硬的。还有呢，他的额头是铜的，所以他的这个背这里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的那个，我们说啊，是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行为，代表他的思想，就是铁骨铜，铁筋铜骨啊，哈 ，OK， 就是。他的那个行为啊很厉害，很顽固，他的额头思想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额头啊是铜做的，没有人可以改变的。好，所以呢，你看这里讲到因为他知道，然后呢后面第八节又说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就是这句话呢，我们是平行的来对应，说明以色列人不可改变，从头至尾都是没有真正的信上帝。他说我知道，我认识你，他用一个我跟你很熟，我知道你很诡诈，处事呢不忠诚，背信弃义，说谎啊，答应的事情常常反悔，他用两个字，诡诈加诡诈。以色列人呢，他描述是如果这个事情很严重，他就两个，一个诡诈加一个诡诈，然后就表明你是没非常非常的诡诈。就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讲非常诡诈，他们说哎，你就是诡诈加诡诈，明白了吗？啊，就是夸张一下，他用这个写法，他说你自从你出你母胎以来，你被生下来，你的名字就叫什么？悖逆，悖逆啊！所以呢，你生下来，自从以色列诞生那一天，上帝救他出埃及，一直培养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国家，强大的一个国家，后来在那个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啊帝国，他们那么强大，一个小小的，后来成长的时候，上帝说你自从诞生之后就一直是什么？一直是悖逆的，天生就是叛逆的，天生就是我们说到了青春期，小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就叛逆了，我们说到了时间，他说你天生就是叛逆的啊，就是你经常争吵，经常是用嘴巴去反驳，反正就是跟上帝经常吵的。我们来看弟兄姐妹，通过这幅画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一直以来，他们上帝虽然拣选了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一直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还有呢，你看今天以色列，你去以色列有很多的去了那个哭墙，你有没有去以色列旅游？旅游的时候看到有个哭墙，那里有好多的犹太人在祷告，对不对？就那个墙下面，然后把纸条塞在里边。他说很灵的，你这里祷告非常灵的啊！ 啊，他们觉得这个墙是以前是圣殿的一堵墙，到现在为止他们很相信这个神圣的石头，这堵墙成为他们的神圣的地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还是一样的崇拜圣殿，他们还是一样的死守什么
律法。
律法，也就是你不是说他们不敬虔，他们很敬虔，他们为了这个民族，为了他们的、那个、他们敢就是从小就是死守圣殿守得非常好，啊，这犹太教守得非常的虔诚。但是上帝知道你们是顽梗的，也就是说你们在这堵墙里面是迷信这个圣殿以后要不要重建，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地方，上帝说我早就离开了，但他们依然很敬虔，在那里守住那块石头，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人不是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是以色列人到今天从头至尾上帝拣选一个非常顽梗的 stubborn 的民族，到今天他们还是不接受耶稣？你去那里传耶稣，他们会抓你的，你在那里你是违法的，你只要讲耶稣基督，他说你是违法的，明白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以色列他们信上帝，他们其实是不接受这位救主的。好 OK， 所以呢，我们说人会怎么样，要不然他为什么会 stubborn， 我们来看两个原因啊，中间两个原因。所以我们来先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5到6节，就是他为什么上帝要来说这个心事，就是他为什么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样的人，拣选他，避免这些选民归功于偶像。第二点，避免这些选民归功于自己，就是他要用两个方法来避免人去拜偶像，他要用一个方法就是避免人要崇拜自己。人不外乎是拜偶像，相信很多的神，一方面不相信神，无神论，相信自己，不外乎这两个很叛逆，知道吧？啊，很叛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那以色列人他肯定是什么样的呢？他为什么那么悖逆呢？首先是他要归功于偶像，他不是相信上帝，他相信一个偶像 idol， 他不是说 Jehovah or the Lord， 他不是的哈。这首先你看他说什么呢？你看第5节说，所以我从古时候就将这事告诉你，说明你给你听了，在未成以先我就指示你了。也就是说神从起初开始就告诉你这个真理，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是不是？就是他用命令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要有造什么就造什么，说出来就做到，这个创造的事情告诉你，就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呢，你看，首先我从 beginning 的时候已经上帝说我向你宣布了，我告诉了你这些子民，在他来临以前我就讲给你听了啊。世人还没有创造偶像的时候，亚当还没有造偶像的那个开始，上帝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亚当你还没有造一个偶像来的时候，我已经向你显明我是创造主了。你亚当，你不要造其他的创造主了，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了哈。我告诉你，从 beginning 的时候就是一位神了，我就告诉你了，告诉你的后代了，也告诉了摩西了，写下了这本圣经，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哦，以色列都知道，哦，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了。免得你说，你看，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免得你说是我雕刻的偶像，我自己铸造的那个 idol， 我自己做了雕刻一个东西，我做一个东西出来拜他，然后我自己造了一个神话，他所命定的。免得你自己去造偶像来崇拜他，明白吗？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就是避免这些人去做偶像，包括创造主是谁，他们都会做神话出来。所以看清楚了吗？所以今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中国有什么偶像？中国有什么偶像？有没有最古老的神话？有没有？女娲什么？
造人
是不是？有没有叫做盘古什么？开天地，有没有？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偶像，创造天地的。请问这个印度有没有神？有没有神造天地？有，对不对？印度也有造出了神话。还有呢，中东有没有这个现在伊朗啊，现在的中东那些阿拉伯有没有神话？有没有？有，是不是？啊， 古罗马的时候有古罗马的神话，他们有一个叫宙斯，宙斯就创造他们最大的神。还有很多的西方各种的，包括非洲的，包括亚洲的，包括很多都有创造主，他们都有自己造了一个创造主出来。他说这个宇宙万物是我们这个神造的，听懂了吗，孩子们听懂了吗？啊，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的时代，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一个神话传下来，使我们去相信创造主不是上帝，而是有另有其神，另外有一个神， another god， 明白了吗？ OK， 明白哈。所以呢你看这个，就其实你早就听见了，你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要将心事，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的事指示你。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说上帝早就造好了，早就写下了创世纪，早就告诉世人说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你已经被告知了，从现在开始我将这些新的事情讲给你听。这些新事本来是被隐藏的，我们说旧约大家都不知道还有一个耶稣要来，他不知道，旧约很多时候是隐藏的，新约才讲到耶稣基督要来，是不是？所以旧约是盖住的 cover 的，是旧约是蒙是隐藏的，但是其实上帝早就隐藏在他的旧约里面了，对不对？有一个创造主是你们不认识的那个事情，虽然隐藏，但是以色列人是知道的，因为先知预言以赛亚都说有一个义仆要来，有一位上帝要道成肉身要来，只是他们不相信而已，因为他们自己造了一个神。我告诉你们，我不告诉你们，你们还是要造神。我告诉你们，你们要造上帝，我不告诉你们，你们要造一个上帝，反正神话满天飞，是不是？所以人就是天生注定说我要造上帝，我要造神，我要创造自己的神话。所以上帝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们就是不愿意，天生就是喜欢造神的啊，这就是人的本性啊。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是有神论，第一点五到六节是讲到偶像和有神论，或者叫泛神论，什么神都信，什么上帝都拜，哪里有神就去拜啊，人就是这样悖逆的。第二个是归功于自己，要么就归功于假神，自己创造的神，要么就归功于自己，这个世界是我们造的，是不是？这个归功于自己，说就这个讲的七到八节说，神创造新事，避免他们归功于自己。所以这里讲到，你看第七节说，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要有的，在今日以前你们未曾听见，免得你们说这事我早就知道了。I know， 免得你们骄傲。所以神叫人稀奇，防备那些前面是有神论者的神话和偶像，后面要防备这些人指明去搞一个进化论，搞一个无神论，搞一个自己的哲学，搞一个我自己的在里面的信仰啊，我自己操练，我就是上帝，呵呵，是不是啊？这是其实我告诉你啊，神一直会告诉你说，哎，我造这个世界不是说造好了就停下来了，上帝说我从来就没有停止创造，是你们把这个世界固定了，好像这个世界上帝造好了之后就放在那里，像一个表，一个钟表，调上阀条，上了电池，它就自己跑了。上帝到哪去了？上帝已经造好了这个世界了，大概现在大概猜测大概几十亿年上百亿年了，哇，这个人的进化是啊，一步一步的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哈，慢慢就人就靠自己直立行走哈，这个猴子就开始进化了，跑着跑着就站起来了，用劳动改变自己啊，这个就是靠自己创造了这个世界，你明白我意思了吗？弟兄姐妹，很多人说这个地球有多少亿年了，这是科学是怎么样一直在研究，但是科学不是权威，不是真理。上帝说你们不知道，我造好了这个宇宙万物之后我还在创造，意思是说你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其实你是发现其中古老的那个过去的那个旧的规律，其实上帝一直在，不会让你们觉得世界已经停止了， 好像通过考古通过化石能够来确定这个世界一样的。不是，上帝说我还在做新事，上帝说我不是过去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一直持续在造这个世界，我没有停下我的创造。圣经里面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上帝都不改变，他一直在做新事。可是我们的科学家呢，就永远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了，所以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现在固定不变了。 No， 上帝说我还要做一些你们不懂的事。你们很骄傲是吧？你们觉得你们能够测出地球的年龄是吧？错了，你们这个测地球年龄的这个科学仪器有一天还是不准的。我们说牛顿的物理学现在变成爱因斯坦，对不对？现在爱因斯坦又说被推翻，差不多物理学又新的物理了，就旧的物理学慢慢被推翻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旧的过去发现的是表面的，现在又发现更深的东西，原来它还是达不到原来的本质，找不到原来的本质的规律，它还是找到表面的一些现象。也就是上帝我不断的在改变这个世界，你的物理就要改变，你所发现的东西有时一天要被推翻。所以我们说师母她是学生物学的，现在他学的那些的书叫过时了，也就是我们的科学已经过时了，就科学不是权威。上帝说我在不停地做新事，我告诉你我就是防备你，防备你们这些人骄傲说我已经知道了。 I know 人很骄傲，所以上帝说什么？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就没有开通过。很严厉吧弟兄姐妹？上帝不会让任何的所谓科学至上，所谓这个世界的自我说啊，人定胜天，天命由我不由天，你知道吗？我的命由我不由天呢，我可以愚公移山呢，我可以改造世界呀，啊！以色列人更骄傲啊！以色列人说，我们现在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自己的科学的国家，我们没有水，我们用海来造水。我们用海水变成淡水，我们可以有科技来解决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是很 stubborn， 他们不知道是上帝把水源止住了，有一天上帝再会把这个水源再次出现，把巴勒斯坦的荒漠变成一片绿油油的一个牛奶鱼米之地。你不知道上帝能够改变自然界吗？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吗？人不懂，就喜欢拜偶像拜自己。所以我再次跟弟兄姐妹说，神为什么要造新事？神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外邦的古列王来使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喜欢古列王，因为他不是我们国家的人，不是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不喜欢他来救我们。上帝说我就是要叫一个外邦的君王古列来救你，叫你回归啊！他说我们不喜欢，我们很喜欢巴比伦的生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生活开始安逸了，觉得做奴隶没什么，我只要有生意有钱赚，生活过得好，那在巴比伦生活做奴隶又怎么样呢？我失去尊严我也不怕，只要有钱有地方 有吃有喝过得好，我在巴比伦待着也舒服，明白了吗？上帝说不行，我的旨意不会让你停留在这里，因为你靠自己，对不对？哈，而且呢我们说亡国七十年之后以色列竟然可以复国，你知道亡国五十年的国家就等于消失了，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可是七十年之后还复国，还不打紧，过一会呢1948年以色列又复国了，也就上千年之后这个国家本来不足存在了，现在以色列人又复国了。你觉得这是什么事情？人做得到吗？照人来说这个民族早就消失了，这个国家早就说不存在了，可是上帝说我要做新事，你们看不懂的。所以1948年真的以色列人的复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主耶稣诞生也可以很稀奇，主耶稣诞生不是透过男女的交合生下来的，他是透过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生下了一个不用按照人的正常的生育的这个规律生下来的一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可以透过童女怀孕生下来，这是破天荒的事。上帝说我一直就是要做一件新事，你们一直不知道，原来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不让人去骄傲，就是不让人去信那些偶像，就是不让人去相信自己。 因为上帝经常在做新的创造。你们的思想如果不改变，上帝没有办法在你身上行神迹，因为你很 stubborn， 你不愿意相信这位上帝一直在你身上有一个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你达不到的那个梦想，可是你偏偏不相信。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来就是耳朵就没有听明白上帝的话，所以主耶稣也说他们好了。我们说这个呢，虽然他们这样，但是上帝为什么能够忍耐这个民族，还拣选一个这个以色列，一直在这个以色列让他们做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亚洲人？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做他的选民呢？因为上帝有个计划。你看九到十一节说，神忍耐选民的目的是什么？重点不是什么人如何，不管你有神论或者无神论，相信自己都好，这些都不重要。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所谓的科学的那些权威，因为它有一天会推翻。你要相信的是神一忍再忍。OK， 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说，我是为我的名的缘故，为我的名字，我忍住你们。我的鼻子长长的，我忍一下鼻子长长一寸，我忍一下鼻子又长长一寸。希伯来文说鼻子伸长了就是忍忍忍，鼻子吹气，鼻子越来越长。我相信上帝被这些人气的鼻子很长，忍着那个气有多少不知道，忍了上千年了再忍是吧，他可以忍。为什么要忍呢？因为使你们能够赞美我。弟兄姐妹，他忍下来这个事情就是要做什么事情呢？我向你容忍，不向你剪除，我就是熬炼你。我不像熬炼银子一样的，我不会，我用苦难来熬你。上帝说我可以忍，但是你们的苦难是少不了的，因为人犯罪的后果就是受苦，直到最后还要面临死亡。所以呢，你们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上帝是拣选我们，是让我们在苦难中熬炼，弟兄姐妹。而且熬炼熬炼不像熬炼银子，银子是越熬炼越洁净，我们越熬炼有时候越苦，反而会觉得更多的怨恨。所以神的熬炼的方式真的很特别。他为什么要做这事情呢？第十节说，我为自己的缘故行这事，我怎么能使我的名被亵渎呢？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他忍耐你们的目的就是说，我始终让你知道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救你，你们受苦受难，你们身体这样，你们经历的一切，上帝说我就是不要其他的神在你生命中成为你的偶像，我就要打碎你，你的自尊都要被打碎，让你真正的回到真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容忍就是我暂缓审判，我暂缓我对你的复仇，我现在暂时不审判你的罪，我看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被熬炼干净，什么时候让我的名能够得荣耀，是不是这样？所以透过十一到十一节，我们总结一下，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上帝就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签约，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以色列，那一直发展，一直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的签约。上帝说我签的约我不会废掉的，你们签约你们会废的，但是上帝说我跟亚伯拉罕说定了，我就不会反悔，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被神拣选了，他不会反悔，就要看你怎么样想得通。你们不要拜假神，你们不要拜自己，然后慢慢发现原来神是容忍我们，宽容我们，对不对？祖先十二个弟兄拣选他出埃及，到旷野吃玛拿，有和那个鹌鹑，哇，几百上百万人都可以，上帝在旷野养活他们，然后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哇，流奶与蜜之地，建立一个国家，哇，大卫所罗门王朝可强大了啊，他们经历君王的时期，他们这些就一直经历，但是他们一直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一直先是说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不遵守，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自己的信仰，把上帝当成一个偶像，当成一头牛犊。他说我们造一头牛犊吧，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进了以色列我们造，我们拜巴利吧，巴利是我们的神，当地的那个五谷的神，创造的神，对不对？他们就是信偶像，信自己， 一方面呢，他又依靠周围的邻国跟他们签约，跟他们联合来对抗一些外来的侵略。他们从来不会依靠神，他们甘为奴隶待在巴比伦也不回去，他们回不回耶路撒冷根本不重要。但是上帝说他有一个计划，我一定要将荣耀归给我自己。所以神一直忍耐，好吧。好了，接下来看下一个，第二个听我言。第一个听我言呢，是人是天生叛逆的，上帝容忍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听我言，他说第二点，神教训这些选民呢，被你的选民是施行拯救的目的是不让信他的人灭亡，明白了吗？啊，叫做 A believer shall not perish。 好，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大纲，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啊，第二个我言说，雅各我所呼召的以色列一定要听我说，这是第二次说了哈，我是那一位首先的也是幕后的。真神说，我的手造了大地，立了根基，我说有就有，我命里就立，我的右手铺开了诸天，我呼召天地，他们便一起来被我建立起来。感谢神，对不对？这里讲到他又讲到自己创造，又讲到他的创造，就声明他是独一无二的神。这个神是男性的神，是个阳性的，不是阴性的，不是女性的。可是有的邪教和异端呢，就是喜欢去造假神。哎呀，我们以前东方闪电被人识破了，改名叫全能神教，全能神教会。他改的名字太狭隘了，因为他是异端，他是邪教，他永远看不到这位神是全能的，不但是全能啊，全知、全在、全圣，啊，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单单是全能，他还有慈爱，还有什么公义？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有好多名字。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 ，I'm the first and the last。这位上帝是永远很多名字的，可是有的邪教、有的异端说，我们取个名字叫做全能神。哎，你说这不是有一点造神哈？他们造出来的神很狭隘的，只能救某一部分人，只是某一个地方很厉害，其他地方都不厉害。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呢，相信对神一无所知，所以很多人造出来的神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我们的神说：“你们不要造神，我就是很多名字的。”你们不能用一个名字概括我，你明白了吗？啊，说他才是那位创造主。接下来我告诉你，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向我们宣告？啊，愿我们都来听他的教导，好吧？接下来呢，是神要兴起仆人来拯救选民脱离巴比伦。首先第一步，他要做成这件事情，先要让以色列人回归，是吧？这是第一步。所以十四到十六节说什么？你们聚集起来吧，你们聚在一块，你们一定要聚会哈，你们不能停止聚会。聚会呢，你就要听从教导。这些假神当中有哪一个神、哪一个假神可以做成这件心事？你告诉我，他真的能够造天地万物？他真的能够救你们吗？他真的能够一辈子忍耐你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吗？没有一个神可以做到，假神永远会被人换掉的。今天这个假神不合格了，我们换一个新的假神。永远是改变的，信仰永远是在改变的，对不对？但是呢，上帝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的身上。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所爱的人是指谁？弟兄姐妹 ，beloved， 哪个是被耶和华所爱的？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是古列王。古列王就是因为那个瘦高的人要去拯救以色列，所以有很多人呢就解释说，这个被爱的人是古列王，是吗？古列王只是一个外邦君王，他连耶和华都不认识，只是一个工具，对不对？啊，后面来解释这个人是谁哈？他说：“唯有我曾经说过，我选召他来，领他来，他的道路必凡事都亨通，他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然后十六就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听什么话？”我从起头就并未在隐秘处说话。上帝说我从 beginning， 从创世世界开始，我就没有隐藏我说的话。上帝说我从来不搞那些神神秘秘的东西。 很多人信他们的神总是搞得很神秘，越神秘 越玄、啊、哇，你的信仰好神秘啊，我觉得很喜欢、其实上帝说我从来就很明显，只是你们找不到而已，对不对？耳朵没开通。他说自从有了这事情我就在那里了啊，你看这里说自从有了这些事情，有了这个世界，我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能够找到我。你们还跑到外太空，跑到火星，跑到银河系之外去找上帝。他说我自从有这事，从起头我就在这里了，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然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所爱的人，你看最后一句，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句话是单独的，不要把它跟上面，它是一个单独的说话。他说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到这个世界，你们意思了吗？请问主耶和华差遣的是谁？从天上来的是谁？告诉我。
主耶稣。
除了那位从天父怀里出来的那位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有谁从天上来到地上？还有他来的时候有圣灵一起来，圣灵充满在耶稣的身上，无限量的充满，没有人像他。古列王没有圣灵充满，古列王没有说被上帝从天上拆下来，他是一个地上的人，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我所爱的人是指谁？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弥赛亚将要来到世上，这个才是真正的解释。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呢，我们说他要兴起，先兴起这个仆人古列王来拯救他脱离巴比伦。但是真正的巴比伦不是当时先知的巴比伦，是指向将来的那个永那个在世上，全世界各国各个国家的那个祖母，那个母亲是谁？那个恰恰巴比伦。巴比伦从开始到后来到结束，直到耶稣再来会被消灭。这个巴比伦是指向谁呢？是指向将来那个世界罪恶的世界，叫巴比伦。这个世界的体系，所有的这个世界的存在都叫巴比伦。他不但差遣了仆人来救他们，而且要差遣兴起一块磐石。所以到22、23节说，神要兴起磐石来拯救选民脱离那个未来的巴比伦。巴比伦，好，他说你们一定要从巴比伦出来啊。所以上半句是指古列王要打败巴比伦回归，后半句说现在那个是指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来到地上与圣灵一起降生在地上，然后童女怀孕，施行教导，拯救这个子民脱离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巴比伦。主耶稣来了一定不会失败。所以接下来你看20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啊，从加勒底人那里逃脱啊，用欢呼的声音去传扬这一位永恒的主啊，与圣灵同在充满他的主啊，一定要传扬这件事情，一定要传扬这件拯救从罪恶的世界把我的百姓拯救出来的这件的福音的事情，要传扬这件事情，把它传到地极，一定要传出去，直到地极。弟兄姐妹，谁说了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耶稣来了之后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训他们遵守我的话，要把福音传到什么？
地极。
这个才是真正的结束。所以这个磐石，从以色列人呢想起来，什么叫磐石呢？他们想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哇，上帝把那个磐石，那个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所有以色列人都喝那个水，是不是？这个叫磐石，从水里流出来。但是耶稣来了，就带着呼喊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你们相信我，我就使你们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这个指向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磐石，他身上就是我们的救恩和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好了，22节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OK， 所有的恶人，不相信的人，包括以色列人那些子民，都得不到平安，因为这些恶人不相信上帝的救赎计划，从头至尾都是悖逆的，从头至尾都不相信的。所以最后一句，我们的今天的高潮就是在17到19节了，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教训你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 and 很多就是说我要教导你引导你，我要教导你，对不对？还有 training， 还要训练你们，不但要教训你们使你们得益处，还要教导你们这个真理，引导你们走在当行的道路上。我真的很希望你们一直听我的命令啊！我希望你们一直就听懂上帝的那个 commandment， 就是那个十诫，旧约到新约，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啊！这样你们就有好处了，你们的平安就如江河一样的，像河水一样的涌出来；你们的公义就如海浪一样的，那种叫 waves。那种的浪，一浪接一浪的在你身上如海浪的发出来，你们会有这种能力出来。十九节说，不但你们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这种的力量，而且十九节说，你的后裔也必堕如海沙，你的名这是什么？你父中所生的必堕如沙粒，不但是海沙那么细，像沙粒那么大。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这个腹中，不是指那个女人怀孕的那个腹，那个子宫，不是的，它是指到你所生养的灵里面的那种腹中流出来的，是那个肚腹有流出来的那种的儿女，就是没有生养的比生养的将要有更多的儿女。这种人，你的名在我面前永不减除，也不灭绝。感谢神，我们将会得到这样的福气，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相信，因为你们的信心，因为你们愿意在当中留意上帝的话，听从上帝，从古到今，从创世纪到现在，耶稣基督到我们今天神的吩咐这些话语，你就一定会得到平安，你就一定会得到公正公义的这种的因信称义的这种身份和生活，你就一定使你的儿女都可以越来越多，直到第几。所以弟兄姐妹，你遵守神的话，你的儿女也会蒙福。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你就觉得啊，我靠自己，我靠偶像，我靠这个世界，靠关系，靠车，靠马，你永远不能得到这样的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的，以色列人如果归顺耶和华的这个心事，这件 new thing， 然后和他的那个预言，先知的预言，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灵感孕，没有结婚，童女就怀孕了，生下了耶稣。然后他来到地上呢，很多人都嘲笑他，因为他是私生子，认为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看不起他，是不是啊？他做仆人。然后他教训很多的人，说你们相信我的话，我讲的话就是天父要我讲的，我讲的话就是圣经要我上面预言的话。他自己称为是神的儿子，大卫的后裔，看见他的，相信他的，就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永远不渴，有永远的生命。看见他的福音，我们相信之后，他会怎么样？他用这个能力可以医治病人，他做很多新事。耶稣做了什么事？告诉我，耶稣做了好多事，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行走，还有呢，使水变成什么？酒，还记得吗？然后是什么？是那些死人，拉撒路死了几天了？告诉我，死了四天了，他腐肉体都腐烂了，还可以叫他复活，记得吗 ？OK， 耶稣死的时候怎么样？发生天大的神迹，连天都变黑暗了，地震了，他死后三天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是不是神迹？是不是创造？他离开之后把圣灵赐下来，充满了教会里面，继续他的这些神迹奇事。感谢神，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可是以色列人呢，大多是不听耶稣的话，攻击他，说他亵渎上帝，悖逆啊！以色列人一直悖逆，不接受这位神的儿子啊，不听他的命令，不相信，一直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杀害了耶稣，甚至他们在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竟然说出一个咒诅自己的话。他说，我们要把耶稣卖了，我们要把他钉死。他说，这个罪归给谁？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以色列人就说，归给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 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罪永远在以色列身上，这个悖逆的民族身上就称为咒诅。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永远活在咒诅中。所以他们不听从主的命令，一定会灭亡，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但是神对以色列的计划不会停留，因为他跟亚伯拉罕跟大卫的约不会改变。虽然以色列很悖逆，但是上帝说我不后悔，你们毁约我不毁约。所以以色列人将来还是会被上帝拣选，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第二条线是我们，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出来，我们的教会是从犹太教出来的，然后我们成为以色列人，我们要以以色列的历史为鉴戒。 OK， 什么鉴戒呢？来看啊，我们看什么鉴戒？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我们的祖宗从前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喝了灵水。哇，那个灵水是哪里出来的？是跟着他们在旷野里面移动的一个的灵磐石，就是基督跟着他们。哇，耶稣基督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在那个跟以色列在一起了，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明白了吗？就是救主。然后呢，在他们中间呢，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是神的选民，但上帝都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成为新的以色列，成为教会，我们怎么办呢？这些事不都是我们的见解呀？以色列的发生事，我们也会发生啊。是什么？你们不要贪恋恶事，我们不要贪恋恶事。我们不要拜偶像，不要自己造上帝。你认识的那个耶稣，可能是没有透过圣经认识的，你们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耶稣，你们是自己想象的救主，好吧？这叫拜偶像，有时候拜 money， 拜金钱，拜这个世界。也不要试探主耶稣，被蛇所灭，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被天使所灭。千万不要发怨言，不要论断，这样我们就会听主的命令，必不灭亡。好了，神爱世人，大家会背啊，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相信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啊，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反省一下。啊，我自从啊好好读神的话语之后，我就重生了。我每一次做任何事情，我都想到啊这个圣经讲什么，上帝的话是什么。我发现以前为什么上帝不祝福我，什么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甚至那些有很多贼啊偷我的钱包，我晚上睡着了什么东西都会丢掉。后来又不顺，身体得病，好多的灾难临到我身上。我说为什么我相信上帝，上帝从小就拣选了我，为什么我老是那么不顺利呢？原来是我悖逆，我没有真正的把神的话语听进去，我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呢我就凡事都不顺。但是自从我好好研究圣经，读圣经，每天都去读圣经，甚至读神学，做牧师，我都去研究这本圣经。我除了圣经，我就不用其他的方式作为我的标准了。无论你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我都说神的话才是标准，我只听他的话，所以呢我就不灭亡了，我就活出了一个新的哇得胜的人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从来就没有再遇到过恶人在我身上再来骚扰我的事情。我们在我的病也没有再发作了，二十年了，我的病没有发作了。我本来是得的是血斑狼疮，红斑狼疮，本来要死的，那现在没有发作，就是因为我遵守上帝的命令，耶稣的命令，侍奉他，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忠实的去传他的福音。所以我不再背你了，我遵守神的话，我不但要听神的话，我还谦卑的听，只要说的是合乎圣经的我都听。我不说这个人我不喜欢，我不听他的，只要是上帝的话，无论谁说，只要是合乎上帝的话我都听，所以我就蒙福了，所以我就不灭亡了。 OK， 我盼望你也这样，好吧？啊，因为今天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绝对的来读神的话，来把神的话活出来。所以今天你听完了之后，我劝你回去好好来活出来，好不好？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唱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呢在十二首，大家打开十二首。啊，盼望呢好好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面，免得得罪他，好吧？求主与我们亲近，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话。我们的神最 厌恶的就是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对神不守信用，所以一直身体啊生活啊都不顺。我们相信得神祝福的人，他的话语就会洁净我们，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安全感，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哪怕受苦我们都很喜乐，因为是暂时的。好，我们来唱这首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念的，我的罪你免得，我愿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天地的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归还，你的话却长新。
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立志，主，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听从你的话，我们不但要听从教导，每天还要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赐给我们渴慕你真理的心，除去我们的悖逆，除去我们的那些诡诈。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是单单的，主啊，来追求你，来侍奉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独一的救主。这个世上除了你以外，耶稣基督之外，什么科学什么任何的东西都不值得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单单的来侍奉你。求主除去我们以前靠世界靠世上的一切，靠车靠马靠人靠关系。我们每次都祷告，不是说我们不找人，而是我们祷告之后再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帮助，他会通过人，透过各种的关系，世上的一切的环境来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依靠的心永远在你面前是按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洁净我们，从今以后让我们单单的，主啊，顺服你，单单的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不致灭亡，反而我们的后代，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那些的人都成为属灵的儿女。感谢主，让我们把你的福音努力地传到世界各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